个人造肉实际上现在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这个 Beyond Meat 他们搞那种，实际上它是以植物蛋白为主做的，另外一种呢、是一种直接在实验室里面用细胞培养的方式做出来的。那么第一种呢2013年就开始上市了，而第二种呢就是只是在2013年的荷兰的一个大学搞出来的，他们做了一个演示，太贵了，那一块牛排都要15万多美元呢、
成本这么高哈、
对对对，那种是细胞直接培养出来肉的，上市前景还遥远呢。比尔盖茨参股投资的那个公司、他这个人造肉呢，实际上我们搞食品研究的已经搞了几十年了，实际上就是用植物蛋白为主做一种食品，无论从吃的感觉还是从看上去像那肉一样、只不过他们的公司呢就声称他们搞得更好一些，可能更像。他们搞了几种产品嘛，最早他们出产的一种是叫做鸡肉条，最近他们上市的一种就是 Pate， 就做汉堡包，做汉堡里面、
那个肉饼子。
对对对，这种呢从它成分上来讲的话，肉的成分嘛主要就是蛋白质，再一个就是脂肪了，70%是水的，别的东西可能有一点，有一些维生素方面的一些东西。它做的这个原料呢主要就是植物蛋白，包括大豆蛋白和豌豆蛋白。
那么像这样的人造肉，刚您讲的主要是植物蛋白，它的口感和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肉，它的口感上会怎么样呢？因为我们觉得肉里面纤维比较多嘛，有嚼劲儿。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声称的技术了，用了一些基本技术呢，比如说用这个我们称为 extrusion 呢，就是叫做高压挤压这样的方法呢，也一直都存在。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是和美国一些大学联合，这方面做的比较细化，吃起来也更像肉。这个主要并不是因为肉里面有这个纤维，因为当然肉里面有肉纤维，这你说是对的。就是
嚼劲儿。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它需要它改进和优化的，它这个优化主要靠的是物理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挤压这个技术里面它的参数的调整，据说是做了十几年的实验。但是不要忘了，他们现在最近推的产品还是这个肉饼，那个肉饼还是搅碎了的，所以说那个纤维里面已经不存在了，口感还是一直达不到这个真正的肉的这种水平，
感觉像在听那个功德林，你知道素菜荤做的那种感觉。
哎，实际上就是那样的，说并不是一种什么，当然每个公司都会自己吹嘘一下了。我不怀疑他们可能做的比别人好，我没吃过他们产品啊，因为他在澳大利亚是没有的，他只在美国有卖。有些消费者确实说他吃不出来和真肉的区别，但有些消费者还说他们可以吃出来这个区别。
那么现在这个人造肉，刚您讲到了，里面也加入了蛋白质，也有这个什么纤维，也有水分，该有的有，但它的营养成分和普通的肉做一个比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植物蛋白有时候是不能完全取代动物蛋白的呀。
你说的也有道理，动物蛋白相对来说我们称为里面氨基酸分数会比较高一些，比较平衡，植物蛋白呢相对来说差一点，但是呢豆类蛋白还是比较好的，从营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不会比肉蛋白差很多。另外一个角度，现代社会生活在发达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是说现在吃的不缺了，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说你缺什么，而是说什么东西太多。
要做减法还是？
对对对，做减。现在营养是做减法，它这个肉呢，好处就在于所有的这个原料都是植物的，所以就没有胆固醇啦。没有铁红素啦，这类都是对身体不好的东西，
是负担。
对。
那像这样的人造肉，它的烹饪方式是不是跟我们平时比如说煎这个肉饼跟普通的肉是一样的做法呢？
对，它这个像肉饼的话就和普通的肉饼做法是一样的了，因为它这个就要达到这个目的嘛，让别人感觉是在吃肉。那个最早那个产品就是那个鸡肉条，腌好了，然后你回去以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比如说你可以烤啊，还是煎都可以。
看能不能骗过自己的舌头啊。
对对。
那么刚才说了这些，我们都是提到您前面说那种植物蛋白的肉，之前您还提到了十几万美金的，应该叫细胞分裂出来的这种人造肉哈。它这个技术什么技术？是用细胞分裂来做是吗？
这个就叫现代生物技术，搞这个细胞培养，包括中国科学家已经可以在大鼠的背上长出人的耳朵。
对
对对吧，这样
对、
这个、
看到过，
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细胞培养，主要现在用的是干细胞，干细胞可以把它调整成任何样的细胞都可以嘛，干细胞把它经过干涉让它变成肌肉细胞嘛，然后它就在这个试管里面，就说这些培养皿里面它就长，然后你提供它需要的那个增长需要的养分，那么它长出来就是一块肌肉嘛，就和我们吃的牛排这就没什么区别了。
一些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的网友他们提出，这个就跟细胞分裂是一个道理，那么就有点跟肿瘤差不多，那分裂久了会不会癌变？对这样的问题您怎么来回答？
哦，那个应该不会，因为这个荷兰那个学校他们搞的这个项目就是用干细胞嘛，干细胞就是说还没有分裂的细胞，因为我们的细胞一开始是干细胞嘛，后来有些细胞根据本身的基因的这个指定，它就变成这个手啊，变成眼啊，变成不同的东西了，
嗯，
变成肌肉了，就说，就它这个可以控制的。那么当我们身体本身长了生长的时候，它是在里边自己的基因在控制，现在呢就是可以在体外控制，
嗯，
它是干细胞技术。那么它这个通过这个就把它控制成长成肌肉细胞，就这样一个，它和癌细胞是两回事，癌细胞就是说它生长已经失控了。我们做人造肌肉并不是为了来这个噱头，对吧？
嗯，
就说你是为了造福人类的，如果你做的肉十几万块钱一美金才能吃得起的话，那不是当富人的玩物了吗？最终的这个人造
跟它的目的就相反了。
对，人造肉它目的都是为了应对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耕地减少，
嗯，
和这个人口的这个增加，将来这个我们能不能养活甚至上百亿人口的问题，
嗯，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饥荒将来可能出现的。
对，动物蛋白太贵，同样的耕地，你如果你要是用来产生动物蛋白，如果你产生同样同等量的动物蛋白，你就要用比这个植物蛋白多至少六倍的土地。
哇，那大家现在比较担心多的就是人造肉它健不健康，有些人会把它跟转基因的食品联系在一块儿，它存不存在什么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隐患呢？
在转基因方面的隐患，那就看他用这个植物蛋白做这个人造肉，
嗯，
这个里面有没有转基因的问题，就看他用不用这方面的原料了。比如大豆，它是转基因的大豆，
嗯，
蛋白那不就是转基因原料了吗？就说如果老百姓不想要转基因的东西，
就有机的植物蛋白来做
人造肉，那公司就不会用这个有转基因的这个大豆或者是那个豌豆蛋白来做，
嗯，
这个是根据老百姓的要求来做的。嗯，
因为作为一名这个食品科学专业的从业人士，赵教授，您觉得这个人造肉会不会是成为人类发明的一大进步？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不太认同。我们实际上最早的时候不是搞人造肉，从这个营养上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养活这个世界人口，主要就是需要的就是蛋白质，那个能量和蛋白，其中蛋白是最难摄取的。这传统这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蛋白之外的这个蛋白来源，这个一直在搞，包括这个微生物来源的呀，包括海洋这个就是海带啊，就是海洋生物来源，现在一直都在搞，没有停止过。实际上你为什么一定要植物蛋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当这个肉吃呢？对不对？不一定非要把它变成肉，变成肉的话主要是针对于西方人，他这种饮食习惯，他们的蛋白来源主要就来源于肉，所以他们不吃肉了，他们可能就觉得受不了。
赵教授，您觉得这个人造肉从您的角度来看，它未来会有市场吗？这个发展趋势会不会比较还是光明的？
在西方是肯定有市场，
因为比尔盖茨都投资了。
对，因为这个里边两个因素嘛，一个就是说耕地的减少，人口的增加，肯定将来在这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嗯。
第二的话，环保问题，动物蛋白它对环保的这个压力要比植物蛋白的压力大得多。
嗯。
而且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他们也开始世俗主义者，在西方也是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话它肯定会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它不会占据主要市场。
最后一个题外话，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观察一下，我们来说说第二种人造肉，前面您提到的就是通过细胞分裂繁殖的这种肉，您觉得它将来出来对于宗教饮食的规范会不会产生影响？我们知道比如说有些宗教它是不允许杀生的。
伦理学者来回答这样的回答的比较好，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可能对他们会容易接受一些吧，因为这个毕竟它没有经过动物生命这样一个过程，它就直接就是细胞分裂了，动物
没有形成个有形的生命，
对对，没有真正这种生命存在，对他们来说可能容易接受一些。